Good evening, everyone.
晚上好，信徒们，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真理追求。何等喜乐，我们能够在聚集在一起。愿我们开始于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是中文大本637首。中文大本637首。今天晚上有提供翻译。如果你需要西语或者中文的翻译，可以使用 Zoom 的传译功能。我们一起来唱，享受这首诗歌。真藏要在身体里面。大本诗歌637首。第一节，真藏要在身体里面，永勿单独去迎敌，同着身体连于元首，宝座之上将敌袭。真藏要在身体里面，借着元首的功绩，同着身体得着稳坚，站得稳坚。你就必定得胜利。第二节，神的军装乃为身体，非为任何的个人。当你凭着身体征战，所有益处是你份。征战要在身体里面，借着元首的攻击。同着身体站得稳坚，你就必定得胜利。第三节，教会建在基督身上，应付权势，难胜过，乃是身体得被建造。才能抵挡众恶魔。征战要在身体里面，借着元首的攻击，同着身体站得稳坚，你就必定得胜利。第四节，凭着身体靠着元首，坐在诸天的境界，与执政者并众恶魔摔跤奋斗不松懈。征战要在身体里面，借着元首的功绩，同着身体站得稳坚，你就必定得胜利。第五节，同众弟兄为神站住，做主身上一肢体，临终随时多方祷告，靠着宝血取胜利。征战要在身体里面，借着元首的功绩，同着身体站得稳坚，你就必定得胜利。第六节，坐在天上得胜有余，借主力量的大能，在主里面同众作战，如同军队一兵丁。征战要在身体里面，借着元首的功绩，同着身体站得稳坚，你就必定得胜利。 第七节，凭着身体向前进攻，恶者必由你征服。照神旨意捆绑释放，仇敌必作你食物。征战要在身体里面，借着元首的功绩，同着身体站得稳坚，你就必定得胜利。Amen。征战要在身体里面，借着元首的功绩，同着身体站得稳坚，你就必定得胜利。我们再次欢迎大家加入今天晚上的真理追求。我们看见今天晚上的这个主题，是何等的是美妙，是亚伯拉罕为弟兄征战。亚伯拉罕为弟兄征战。愿今天晚上的信息过后，神在我们里面会做许多的工，在我们里面激起对弟兄们的爱，像亚伯拉罕一样为弟兄姊妹征战。今天，今天晚上为着这些，若是有新来的人，我们来介绍一下，今晚的时间表，一会儿会再唱一遍这首诗歌。中文大本637，然后我们会复习上周的背诵经节，然后会请 Ivanhoe 弟兄来分享今晚的主题：亚伯拉罕为弟兄征战。在弟兄的说话之后，大概有20至30分钟之后，我们有几位弟兄有这个加入我们的问题研讨，或许大概一共10到20分钟，最终我们会以小组的形式结束。我们鼓励大家都能够留在小组里面有个相互的交通，这是今天晚上的时间表。我们再回到这首诗歌，有七节，每一节都非常的丰富。当我们在唱的时候，愿我们在主面前唱，也愿这诗歌成为我们个人经历的光。中文大本。637首，征战要在身体里面。第一节，征战要在身体里面，勇勿单独去迎敌，同着身体连于元首，宝座之上将敌袭。征战要在身体里面，借着元首的功绩，同着身体站得稳坚。你就必定得胜利。第二节，神的军装乃为身体，并为非为和任何的个人。当你凭着身体征战，所有益处是你份。征战要在身体里面。借着元首的功绩，同着身体站得稳坚，你就必定得胜利。第三节，教会建在基督身上，因父权势难胜过，乃是身体得被建造。才能抵挡众恶魔。征战要在身体里面，借着元首的功绩，同着身体站得稳坚，你就必定得胜利。 第四节，凭着身体，靠着元首，坐在诸天的境界，与执政者并众恶魔摔跤奋斗，不松懈。征战要在身体里面，借着元首的功绩，同着身体站得稳坚，你就必定得胜利。第五节，同众弟兄为神站住，做主身上一肢体，临终随时多方祷告，靠着宝血取胜利。征战要在身体里面，借着元首的功绩，同着身体站得稳坚，你就必定得胜利。第六节，坐在天上得胜有余，借主力量的大能，在主里面同众作战，如同军队一兵丁。征战要在身体里面，借着元首的功绩，同着身体站得稳坚，你就必定得胜利。第七节，凭着身体向前进攻，恶者必由你征服；照神旨意捆绑释放，仇敌必做你食物。征战要在身体里面，借着元首的功绩，同着身体站得稳坚，你就必定得胜利。Amen。我们为着召会着基督的身体而感谢神。我们来看看上周的背诵经节是彼得后书2章9节。我们一起来读：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炼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。我想这里强调的是，主知道如何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炼。现在我们请 Ivanhoe 弟兄来分享今晚的主题是亚伯拉罕为弟兄征战。Amen，谢谢彼得弟兄。大家晚上好。我很借着这个主题，我非常的受鼓励。亚伯拉罕为弟兄征战。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呢是指向罗德，这个是亚伯拉罕呢是如何搭救罗德。在我们学习这个主题的时候，这里说到罗德是亚伯拉罕的弟兄，就说到亚伯拉罕在搭救罗德的时候，是他不只是搭救他作为他的侄儿，而是搭救罗德作为他的弟兄。所以我们要来看这是如何能够也成为我们的经历。在我们的教会生活，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，现在，我们来，我非常宝贝刚刚唱的那首诗歌，因为 关于这个我们为弟兄征战这件事，是这个属啊、呃，在是与属灵征战有关的。如果我们有读到这个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，我们有说到一点是神的军队不是个人的，乃是一个团体的，所以为了。我们要打这个任何属灵的仗，都要有这个看见，我们不是自己个人在征战，而是我们在身体里团体的征战。我们是借着元首的功绩。我们若在身体里征战，基督就能借着我们彰显出来。我们的神是富有怜悯的，他首先向亚伯拉罕显示他的怜悯，然后当然，他也向罗德显示他的怜悯。若是我们可以回想。2周之前，我们说到亚伯拉罕的经历，他的失败，他在两方面有失败。第一方面，在那地有一个饥荒，然后他就选择去埃及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他要拣选为他自己谋生，而不是选择相信神、信靠神。然后，当他到了埃及以后，他差点就要牺牲他的妻子，他甚至差点要出卖他的妻子，因为他把他的妻子给了法老以后，他就能得到许多的财产、财物。但神向他施怜悯，然后呢，他在那个情形里面做工，他就离开了埃及。亚伯拉罕离开了埃及。那个时候，他离开了埃及，带着他的妻子，带着他的也许多的财物。神在他的怜悯里实在是很顾到亚伯拉罕。然后上周，弟兄。说到了罗德的拣选，我们看见在神的怜悯之下。借着亚伯拉罕的代求，神呢，拯救了罗德从这个硫磺火的索多玛城救出来。我们知道，在创世纪14章里面，我们看见罗德他被掳了，这不是他第一次的失败，在13章里面。那里有个情形，就是罗德与亚伯拉罕的这个牧人，他们互相争斗，有争吵，为着这个为着他们的羊群，为着他们的这个地。然后呢，亚伯拉罕因着他从埃及地学的功课，他就给了罗德一个完全的选择，拣选。所以我们这里看见，在亚伯拉罕他学习了一个功课，就是学习完全的信靠这位掌权的神。所以， 罗德，我们看见他有两个失败。第一个失败就是他把自己与亚伯拉罕分开。在那个时候，神一刚刚开始于对人的呼召。在前面的圣经真理追求，我们也看见神从这个受造的族类转到蒙召的族类，在那个时候，那是神的行动。神行动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亚伯拉罕，所以罗德的第一个失败就是把他自己与亚伯拉罕，就是这神呼召的这一位分开，然后呢，他后面的失败就说到他把他的帐篷渐渐挪移向南边，在13章里面说到，他就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，他把他自己不仅是与亚伯拉罕分开，他又渐渐的越来越靠近索多玛，最后他最终住在了索多玛。最终，我们看见他住在13章里面，我们是看见他渐渐挪移帐篷，最终我们看见他住在索多玛。可以看出，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罗德有个人的与主的交通，但是神在他的怜悯里实在没有放弃罗德，他也不允许他的子民住在这个罪大恶极的城市，所以他来进来要干涉，神要进来做事，神首先借着这个第14章提到的这个征战，是王与武王的交战，来拯救他的子民从这个邪恶的所罗马城救出来。我们看见这14章里面的提到的这些，这些王有四王与五王，他们在交战。我盼望你们都能打开圣经，在我们追求这个圣经真理追求的时候，我们来打开创世纪14章。我会从14章9节开始。然后，这是，四王与五王交战之后，这里的圣经有告诉我们这些王的名字和城市。我愿意大家注意这个9节的最后说到是四王与五王交战。因为这个强调了神在这个情形里面的掌权，他是掌权的那一位。这里有一个王叫基大老马，罗德他是住在索多玛。然后，索多玛王是在五王中的其中一王，所以你想一想，四王与五王的交战，我们想，照着我们人的观念想，一定是五王战胜了四王，但是神在神的主宰之下，四王战胜了五王，并且他也 掳掠了一些这些王所有的并且他们的人民包括了罗德和罗德的财物。这就是在神的主宰之下，罗德被掳了。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形，但神是主宰的，主宰的神。我们来看，在罗德财物被掳之后，在12节，14章的12节说到，又把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去了。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，所以在13章里面提到罗德是渐渐挪移靠近索多玛，但14章这里提到罗德已经住在索多玛了。那我们继续来13节，有一个逃出来的人来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，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。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，曾与亚伯兰联盟。所以，我们这里看见亚伯拉罕的情形与罗德是不一样的。亚伯拉罕是不在索多玛的。这里有一个点，看见神的主宰，就是有一个人逃出来了，一个人逃出来了，所有的。在那些所有被掳的人中间，有一个人逃出来了。我想，如果我是那一个逃出来的人，赞美主；如果我是那一个逃出来的人，我想我一定会忘掉所有的事，我一定要跑得越远越好。我一点都不想有份于跟这个战争有关，但是神是主宰的，他在这中调动万有。不仅这个人逃出来，这个人还跑去告诉亚伯兰，罗德所发生的事。所以，神是主宰的神，他要拯救罗德，他对罗德实在满了怜悯，因为这罗德是也是他的子民。然后在14节，我们看见亚伯兰的反应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在这个14节，这里提到，他的侄儿在原文里面是说弟兄。就是亚伯兰听见他弟兄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锐壮丁318人直追到旦。然后呢，他要领这310人去对这个四王刚刚得胜的四王征战。你想想，这四王他们一定是很有征战的经验。但是，对这个，我们来想，我们人的观念来想，318人是不可能的，并且是没有经验的，是不可能战胜的死亡的。但是，我们的神是主宰的，他在这背后掌管万有。我们之后还会看见更多的看见这点。所以，当亚伯拉罕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个罗德被掳，他其实很羞愧，他的弟兄被掳去，所以他就起来了，他做了一些事，他就要去把他救出来，他去把罗德救出来。这里。我有个问题，对你们有个问题，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？你若是亚伯拉罕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如果你一听到，你听到我们的一个弟兄， 他本来与我们一起聚会，曾经也与我们一起服侍，然后你某一天发现这个弟兄，他失败了，他堕落到一个可怜的情形里面，就像是这个被掳一样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他立刻起来要去救他的弟兄。在14章16节说到，将一切财物都回来，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富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部分是很有趣的是，当他真战胜回来的时候，所罗门王来迎接他，然后来给他这些所有的财富。但这不是亚伯拉罕的目标。亚伯拉罕的目标，他在16章已经达到了，就是他把这个他侄儿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都夺回来。他所有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要救出他的弟兄。他并不在意所罗马王所提的这些的财物，他只在意他的弟兄，要救出他的弟兄。若是，我们这主宰的神。主宰的神，他是天地的主，他是天的主，他要地上有一个人与他配合，所以他能够是天地的主。这个地是属他的，属他的，但是需要地上有人与他配合。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，在这个段落里面，我们也可以看见。另一个人在18节提到麦基洗德，就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，神不是神在地上的行动，一定要借着地上的人与他配合，借着祷告与他示意，这样神才能在地上完成他所要完成的，才能行动。所以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能做这些事呢？一定是这个麦基洗德，他为神的子民祷告，为神的权益祷告。他为亚伯拉罕祷告，为罗德祷告，为这整个的情形祷告。我们也知道，从这个诗篇110篇，我们有这里说：耶和华必从锡安伸出你能力，耶和华起的誓必不后悔。他说：“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”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，这一节是指着基督说的。这个基，他把这个基督说是永远的祭司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在希伯来书7章也有提到。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他也引用了这节，他也说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。基督这个麦基洗德作为基督的一个预表，一方面在生命读经里面说到，一方面。 我们知道，我们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，对付了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能够蒙神称义。但我们不常常看见这一点。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为我们照顾我们，并为我们代求。在他为我们代求的时候，我们若与他是一。我们若在他的祷告里与他是一，这样他就能在地上执行他的旨意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要在祷告里与他是一，我们也要当他在地上有行动的时候，我们也要与他配合，与他是一，使他的旨意能够成就。我现在要来看看今天晚上这个主题的应用。我们知道这个今天晚上主题是亚伯拉罕为弟兄征战。我们之前提到，征战为他的弟兄，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是属灵的征战。作为属灵的征战，是要借着身体，借着祷告。创世纪14章的22节说道：“但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说：‘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举手起誓。’所以他在这里重复了。”麦基喜德所说的话，实际上，当这个麦基喜德说"天地的主至高的神"，这是第一次提到的，这是第一次提到耶和华的称呼。我有一些的经节，可以作为这个部分的应用。以弗所书6章12节，以弗所书6章12节说到：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黑暗世界的，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。所以，这是提醒我们，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或者一个我们的姊妹，在一个特别的情形里面，他们被掳了，我们的首先有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因为。不是这个征战，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，乃是我们要再进行这个属灵的征战。那当我们祷告以后，在约翰一书5章16节说到：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。将生命赐给他，就是给那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，有至于死的罪。我不说，当为那罪祈求。我们不要在意后面所说的至于死的罪还是不至于死的罪。那个是神的审判，我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容易的。那我们来关注这节里面的有2个人，这里有一个被带球者，还有一个带球者。当我第一次读到这节经节的时候，我的印象是：好，我祷告，然后主 就会给他生命，给这位我被带球的弟兄，给他赐生命。但是有一个人只向我指出，这里的他，这个他是小写的，意思是这个带球者，带球者求问祷告，然后带球者也能赐生命。给生命给这个被带球者，当这位带球者，这带球者被神浸透的以后，他就能成为这生命流通的管道。所以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不只要祷告，我们也要来接触、联系这位弟兄或姊妹，才能把生命流入给他们。有的时候，主也许就在我们的心里放下了，提醒我们有一位弟兄，哦，我不知道这个弟兄最近过得如何，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个感觉，因为我可以告诉你。当我有的时候，我接到了一个弟兄，似乎是一个很不经意的电话，但我实在说这是神的主宰，所以我尽量的学习。当有一个弟兄如果在我的心里，我就要试着去联系他，或打电话，或者发信息，或者看望我们。不应该看轻看这个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感觉，我们要起来行动，为弟兄征战。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带球者，我们也要作为这生命流通的管道，在这个约翰一书5章16节所提到的。另外，另外一点，我想读一下这个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这里有一句话说：“我们若要有力量去征战，我们在我们里面是不能够有任何的抱怨。所以在这个部分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有他其实可以有两种态度：一方面，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罗德被掳的，他的反应可以是：哦，我知道这事要发生，我告诉他了，我也。可以预见，我盼望他不会离开我，但是呢，他所做的就是他离开我了，他自己离开了。现在他就被掳了，现在他在这个困难里面。但是呢，亚伯拉罕并没有这样的反应。我可以说，作为一个父母呢，很难不有那样的反应。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反应。昨天晚上与弟兄们交通的时候，这一个经节向我们启示在加拉太书6章1节，说弟兄们，即使有人偶然为某种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也当用温柔的灵挽回这样的人，可是要当心自己，免得也被试用。所以一方面，亚伯拉罕。他并没有定罪罗德，他只是简单的采取行动。他甚至在救了罗德以后，他其实还是可以去教训这个罗德说：“你发生了这个事，你被掳是因为你当时离开我了。” 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这么做，他就是简单的，甚至可以说他就是很高兴的把他的弟兄救出来。要有征战的力量，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抱怨在我们里面，这是在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这本书里面的。另外，我们都要学习回应主的代求。如果我们转向我们的灵，然后接触他，总会有一些的回声。我们若照着这回声而行，忘掉我们的环境、仇敌，甚至自己，我们就要得着胜利，并且击杀诸王。这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胜利。我们要有这些的得胜，要与主是一。我们要在灵里与他是一，并且回应在我们里，他在我们里面的声音。我们要与主是一，这是在《生命读经》里面的。另外，在这个，他这里说，麦基洗德称神为天地至高的神，天地的主，在亚伯拉罕得胜以后，神就被称为至高的神和天地的主。神要被称为天地的主，是要一个人在地上能够与他配合，为着他的权益在地上征战。这是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里面的一段话。生命读经里面说到，亚伯拉罕的得胜，我们知道，在他胜利的时候，他拒绝了索多玛王的提议。那个时候，他是比那些王是高的。亚伯拉罕的得胜，并他高过诸王，完全是由于背后的代祷，在地上的景象背后，有一件事在天上进行着，这件事决定整个局面，我们都需要看见这点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拣选跟随主的时候，为着他的权益，他是主宰的，他是主宰万有的，一切的事都在他的手里，他也带领我们。学一些功课，他也带领我们有份于一些征战，也叫我们的征战的得胜是为着他的荣耀，这样他才能够得到他所要得着的。我盼望借着这个部分，我们可以看见，当我们与主是一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或姊妹经过了一些的情形，我们不要忽略，我们不要闲懒，我们也不要没有感觉，我们要与主配合，与他是一，并且来采取行动，就是我们要忘记自己，忘掉我们的情形，我们的困难，而是简单的与他是一，就这样。Amen。接下来，有进入今天晚上的问题研讨。谢谢阿本侯弟兄，我非常宝贝今天晚上的说话。愿我们今天晚上听过这话的时候，都对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有更多的感觉。我也很宝贝这一点，说到，无论我们 什么时候我们回应主的？我们什么时候回应主的呼召，为弟兄征战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成了天地的主。所以，从一方面来说，这个神能够重新得地，为着他的权益。今天晚上有几位的弟兄，能加入我们的问题研讨。在这之前，我们来看看背诵经节。第一节是创世纪14章22节，至高的神，22节说，但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举手起誓。以弗所书6章12节，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黑暗世界的，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。弟兄在他的说话里也提到这两节经节。现在我们来看，邀请这几位弟兄加入今晚的问题研讨、问题回应的时间。我们的约翰弟兄和洪峰弟兄，我愿意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不一定要有关今晚的主题，也可以是你有任何的关于圣经的、关于基督徒生活里面的，你日常与主的经历的一些问题，你都可以把这些问题发送给我们。我可以尽量的让这些弟兄们对这些问题有回应。谢谢弟兄们加入今天晚上的问题研讨。我们可以这样开始。你是否今天晚上对今晚的信息有一个最深的印象呢？我今晚很宝贝的是他的弟兄。亚伯拉罕把这个罗德看为他的弟兄。罗德在肉身里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但亚伯拉罕却看他为他的弟兄。我很宝贝这一点。罗德在创世纪里似乎是个消极的例子，但我们看见这里，看见亚伯拉罕为罗德征战，然后在几章以后，亚伯拉罕又为罗德带球，我这里就非常印象深刻的是亚伯拉罕这征战的灵，他不是有一个自义的灵。或者不是有这样的态度，而是他蛮有怜悯，他为罗德征战，他听到那个罗德被掳，他立刻就有个反应，说我们要走，为弟兄征战。我非常宝贝这为弟兄征战的灵。你也看见，我也看，这是如何与这个麦基洗德有关。至高的神是天地的主，我们看到李弟兄提到，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，因为这里在地上有一个人为神的权益征战，并且得了胜。 所以亚伯兰在这里，他与神是一，这是十分美妙的。李弟兄说，他是天上的主，也是地上的主，他是天的主，也是地的主。Amen。我们可以从这个亚伯兰这一面来看看，亚伯兰这一面来看看，这个故事。他看到，他知道他的侄儿被掳，然后他就有为弟兄征战的心。我有的时候觉得，我们其实常常对别人缺少这样的心。我要顾好自己就好了。弟兄们，你们如何看到？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亚伯兰对弟兄的感觉呢？当然，我们有孩子，我们顾到关心我们的孩子。但我如果在教会里面，我想我都不知道谁是我的罗德。我已经有我的家庭，我已经有很多事了，我心里实在没有空间为着别人了。在我的经历里，祷告是使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负担，所以。当我一开始对一些情形关心的时候，也许我很久没见到这个人了，或者我听到了这个人有一些的情形，就像有一个人好像搬移到了索多玛。我在回想，在我的经历里面，我一开始并没有太多的负担，但是我若在祷告里面提到这个人，我若越来越，我越为这一位圣徒祷告，我就越来越对他有负担。我想，我们越祷告。我们越摸主的心，我们就会越对人有负担、有感觉。Amen。我想，麦基洗德的祷告，他在背后的代求，也帮助亚伯拉罕。我想，我非常宝贝。创世纪的14章13节，他说到有一个人逃出来，来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。这个圣经，来称亚伯兰为希伯来人，这是提醒他是神来呼召的，然后他跟随神过了河。这里有一个呼召，神要在这亚伯兰做一些事，而罗德并不应该离开亚伯兰。从亚伯兰这一面来看，我觉得他也许有一个，他称罗德为他的弟兄，他就有这样的感觉，他有这样的感觉是这个罗德他也是这个接受这属天呼召的弟兄，有份于属天呼召的弟兄，他也是希伯来人。我想亚伯兰，他有那样的感觉。我想起一首诗歌，说到，我们要认识，是的，如果我们都忙于我们自己的事，忘记神对我们的呼召，许多时候我们实在看不见弟兄们，我们也看不见弟兄们的失败或者， 或者圣徒被一些的情形胜过。但我们今天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在这里，我们为着神永远的目的而呼召，为着神的目的。我想，我们有这个看见，就会对弟兄姊妹们有更多的感觉，为他们的情形有更多的代求。我想，我们都要一直一再的被提醒，我们都是蒙神呼召的，我们都是有份于属天呼召的希伯来人。当亚伯兰听到罗德被掳的时候，他就带了318壮丁。我们可以看看这一点。我想，亚伯兰他有他的318壮丁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有什么呢？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要如何为弟兄征战呢？我们知道亚伯兰他有318壮丁，他就。我想，我想，对我们来说，不是说，我就给我们的弟兄发信息，说我们有叫这个300多人，我们一起去看望这个弟兄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，对我们来说的经历，我们要如何征战？刚刚弟兄也有驮到亚伯兰，他并没有自缢。你们是否能分享一下，当我们为弟兄姊妹征战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做，或者如何不自缢？我们要避免哪些事？我很喜乐，刚刚弟兄强在应用里面强调。为弟兄征战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我们不是与血肉之人交战。借着以弗所书6章12、14、16节，说到我们的要借着祷告和祈求，然后在约翰1书5章16节也有提到，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征战是借着祷告。当我们看到一些的情形，我想我们都有负担去祷告。我也盼望，我也很高兴，这个彼得你提到这个318壮丁，这对我们来说的经历是什么呢？对我来说，当我看到一个弟兄，我曾经服侍过，但他现在退后了。如果我自己祷告的话，常常我会很失望，我会很灰心，因为我会看着他的情形。所以，我想，在我的经历中，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同伴，一同为这个弟兄祷告，而不是自己个人的祷告。也许两位、三位，我们可以一起祷告。在那个情形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更有可能的是有信心的祷告，而不是落在自己里面。甚至今天我就在想，我在为这个许多的弟兄，我在我的年龄或者是更年轻的，我曾经一起服侍的。当你在想的时候，当你想他们情形的时候，许多时候你是很灰心的，你是很失望的。但愿我们都能够寻找一些我们的同伴，我们与他分享一下我们对弟兄们的关心，这样我们一同祷告，一同为他们代祷。而我们。 不应该是直接的这个向这个弟兄打电话说：“哎，你最近怎么了？那我好久没有在聚会中见到你了。”我们不应该有以这样一个审判的态度、定罪的态度。我也是在这么想的。我们不应该是，发信息给这个弟兄说：“哦，你今天在哪里呀？我好久没看到你聚会啦。亚伯兰他其实可以对罗德说：“你本应该与我同在一起。”你看看我为你做的，我带了这么多人，所有的精练壮丁来为你征战，我盼望你能感谢我。但我们看到这个之前，罗德已经有了许多的失败，他一直在走下坡路，但亚伯兰并没有来到他面前，有一个审判的灵。定罪的灵，而是他为他征战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应用。我想在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想到新约里面有提到，主耶稣有个人来问他说：“谁是我的邻舍？”然后呢，主耶稣给了一个比喻，说到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他被强盗打了，然后这个祭司路过，利未人路过，但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来顾到这个被击打的这个犹太人，他给了他。他来供应他，供应他，并且用这个油来处理伤口。我们都是受伤的，就像那个，也许我们不能直接的，我们不能说直接的对他们说：“哦，你来聚会吧。”而是我们要去探望他们，那就是与他们花时间，看看他们的情形，那就是为我们的弟兄征战。我也很宝贝，刚刚弟兄。说的，我们是在身体里征战，我们需要同伴一同祷告。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，刚刚弟兄你有提到这个受伤的人，我们从罗德的一面来看看今天晚上的这个故事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不知道罗德到底在想什么。那对我们来说，在我们的经历中，我不知道你，对我们来说，有的时候，我们大多时候觉得我们像罗德，而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。如果我们是罗德，在这个聚会中，也许许多的圣徒觉得，我觉得我现在就是罗德。那弟兄们， 我觉得我是罗德，我不知道我要联系谁，我不知道谁能够为我征战。弟兄们，若是你是罗德的话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我想，我们大多数都不是自己一个人来到这个教会中，也许我们是来自一个基督徒家庭，借着我们的父母，也许我们有朋友，或者是你的同学介绍你来。你知道，当你来教会是不是很有可能是某个人来带你来的，你的朋友。所以从一面来说，这些人就是你的亚伯拉罕、亚伯兰。你也许很下沉、很失望、灰心、远离神，但记得你还是有亚伯拉罕。他能够带你到主面前。我知道这个要迈出这第一步比较难，也许你盼望他们来临到你，来到你面前，来看望你。但是，若是主在你里面动工，你感觉到在你的情形里面，神并不是那么的喜悦。在神的主宰之下，有些事是很艰难的。也许那是神对你的说话，你要回来。我们在创世纪里面，并没有看到，我们并没有看到罗德回到亚伯拉罕这里，甚至在他被亚伯兰救回来之后，他也没有对亚伯兰表示感谢，他就是继续他以前所走的道路。所以，如果你在那个样的情形里面，你不需要等别人来联系你，你可以厚脸皮一点。你可以去向这个你的亚伯兰或者服侍你的人，有些打电话与他们交通。我想他们一定不会介意你打电话给他们。Amen。我想，如果我们来看看《创世纪》13章，这个罗德与亚伯拉罕分开，那对我们是应该是一个极大的帮助。那里的原则就是，我们在，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，甚至在今天，我们看到这些在学校里的年轻人也喜欢与他们同龄的人在一起，但是我们看见罗德其实不应该与亚伯拉罕分开。这里对我们来说，我觉得很有帮助意义的，就是我们不应该与圣徒分开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在远离神，我们要把我们的自己连于圣徒，像我想到这个雅歌里面说。 雅各一章八节。说到，你若不知道，只管出去跟随羊群的脚中，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。这个应用就是，如果你不知道牧人在哪里，你若不知道牧人在哪里，你就跟随着羊群的脚中，那就是能够跟随，因为这个羊群呢，就是随着牧人的，所以我们。如果你觉得你好像是罗德一样，你只要跟随羊群的脚中，然后，那我们的帐篷是向着会幕，而不是帐篷是向着索多玛，把我们的帐篷是向着帐幕，向着圣殿。Amen。我想弟兄们分享的都是非常真实的。当我们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若觉得我们是罗德，有的时候我们要主动。当我们在第一的情形里面，有的人也许会联系我们，但是我们也许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会对教会中的某一些圣徒会有更愿意有敞开的心，所以需要我们要来主动。当我们觉得下沉，当我们觉得自己像罗德的时候，我们要主动联系这些圣徒，我们愿意向他敞开。之前有一个圣徒就问了一个老弟兄这个问题：如果我觉得我像是罗德的话，怎么办呢？然后这个弟兄就回答说：“你只要停留在聚会中，你如果你一直留在聚会中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”这就是我后来一直记得的事。我一直记得这句话：只要你留在聚会当中，你会没事的。Amen。谢谢约翰弟兄和洪峰弟兄，盼望今天晚上的信息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。我们有一些重要的通知、重要的报告。首先，是，我们明天晚上有一个纽约市教会的福音聚会，在一会所，6点开始有晚餐，7点开始聚会，所以，若是你愿意。你又愿意去，甚至如果今天晚上经过这个信息，你想到了一些的圣徒，甚至你一些的朋友，你有正在想的，你对他们有负担，无论是信徒或者不是信徒，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亲戚，明天晚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你可以带他们参加福音聚会，那是。明天晚上在一会所6点开始晚餐，7点开始聚会。然后，明天的聚会是没有，明天的福音聚会是没有重的传播。然后下一周周五晚上我们没有真理追求。好，那我们大概有10分钟可以进入小组的时间，你们可以分享你的经历，因为我们都能得益处。